Open Book 阅读随身听，和你一起聊书、聊作家、聊出版、聊阅读，让你随时随地随性随身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阅读随身听，我是邱显忠。即使是平常不太进剧场的朋友，有些剧作家或他们的作品对大家来说可能也是耳熟能详，譬如说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等等，但是我们却不一定读过他们的剧本。在各种文学类型当中，剧本可能是一般读者不太会去接触的类型，但是有一群人却经常大量的阅读剧本，甚至要背到滚瓜烂熟，对于剧本和角色做很多的功课，他们就是剧场演员。今天来到阅读随身听的来宾就是一位出色的剧场演员，他在最近几年也演出过好几出叫好叫座的舞台剧。我们欢迎王安琪。
Hello， 大家好，我是做梦都会梦到剧本的王安琪。
安琪你好，谢谢你今天来哈。那安琪在学生时代就曾经连续三年拿下台艺大金狮奖的最佳女主角了哈。那所以你从台艺大就一路到后来出国念的都是戏剧，算是标准的科班出身。
我其实没有出国念。
你没有出国念？
我一直都是，我就是台艺戏剧系，然后研究所就是台艺的戏剧研究所。
OK， 你是考大学之前就已经对戏剧有兴趣吗？还是有点误打误撞？
欸，是 绝对是误打误撞。
怎么说？
我其实本来是我高中是广播社，广播社是我们学校的大社，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本来就是想要念传播新闻或是语文类的。然后那个时候，但是其实它也不算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广播社的社团发表就是用广播剧的方式去做我们的社团成发这样。
所以那时候已经 有一点戏剧演出的经验了。
那时候不知道，只是觉得啊，就什么东西都没有，那我们来写剧本吧，我们来弄声音吧，我们来用声音把一个东西传达出去吧。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在做的是广播，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有一点迈向这条不归路了这样。对，那 当初选择进来真的是被隔壁班的同学呛说，就是你不要读戏剧啦，你去读那个什么语文，读戏剧不会有出路啦。我当天就决定说那我就填戏剧这样，只是赌一口气而已。赌到了现在。
那时候赌这一口气，家里有什么意见吗？
家里意见很多。
怎么说？
我那时候我记得，因为我高中是第一志愿，然后我从小就是非常会背书的。我其实已经忘了我以前读的那些什么地理历史我在念的东西是什么，我只记得我背的考古题答案 ABC 猪 C 猪 A。 我很会背书以前。所以那时候我从高中第一志愿，然后到虽然我进的是国立大学，但是我进的是一个戏剧系。然后我记得我妈妈在我刚上戏剧系的时候，她有说过，她说她比较想跟别人说我是哪一个高中，而不想跟别人分享我是哪一所大学的。
那你后来开始念戏剧之后，一定接触很多所谓的经典的剧本哈。你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有没有哪些剧本你特别喜欢，或者说对你后来影响比较大一点的？
大学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次做整个文本的完整的演出，不是片段演出，就是《欲望街车》。它是一个在我大学时期非常非常经典会被拿来练习的一个文本。这就是我的第一次登台演出。
你演哪个角色？
布兰金。
OK。
然后我就觉得现在想回想起来很好笑，因为就觉得那时候我才18、19岁，我怎么会懂一个就是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之后，最后对一个陌生人说出说，就是我很感谢，就是陌生人给我的温柔。那个时候哪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而且其实我第一次的演出经验就非常的魔鬼，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戏我忘记，比如说十场好了，然后第八场、第九场的结尾都是我跟史丹利，就是那个男主角在场上。但有一场他是要给我一张火车票，然后有一场是好像是我的妹妹要生小孩。然后重点就是他在我们第八场结尾的时候演成了第九场结局，就是他出来之后直接接到第九场的结局了。这就是我人生第一次登台的经验。而且我那时候在一登岸，我想说那我现在是要接到第九场，就是第九场我要重演，还是我直接就 演第十场了呢？结果后来灯亮之后，大家出来就决定好，那演第九场。所以我们在第九场的时候，把第八场结局接回来，这是非常惨痛的经验。所以他就跟我说，以后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背剧本，就一定要一定要背到做梦都演的是对的。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些经验也是蛮珍贵，因为我之后又陆续在大二到大四之间也演出过。也是蛮硬的一些文本，比如说达利欧佛的开放配偶、婚姻场景、美国天使等等的，都是在导演课的时候做的练习。然后毕志的时候演的是莫里埃的喜剧，这样、那个时候其实你永远都是越长越大，年龄跟这些角色经历跟这些角色越来越接近之后，你才会回头看，觉得说哇，那个时候自己懂的东西真的不够多，很好笑。但是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因为你在心理或者意识上头的不明白，而让你在身体上头透过这四年练了很多的技术，你至少看起来像。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在这四年的时间给了我很多技术上头的锻炼。
你说的技术是包括哪些部分？
身体上头的技术，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的老师示范给我们说，当一个男人这样拍你的时候，你回过去觉得被冒犯的时候，你要一个什么样的眼神，然后什么样的转身。那个时候你并不懂，你并不懂什么叫做被冒犯，或是并不懂你为什么被冒犯，你只能跟着做。那这样做久了之后，你自己会慢慢慢慢透过 OK 一个不懂，两个不懂，四年之后我总该要有一点点感觉了。然后去年演的三姐妹的时候， 我有个学生问我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可以感觉一切都很自然，可是它又有一个节奏在里面，这东西是怎么做到的？可以排吗？我后来回想，我觉得是大学这四年就是在我这些身体技术里面培养的一种戏感，它就在我身体里面种下来了。所以它在一个自然里面有的那种一格一格的那种节奏或是戏感的东西，是在这些经典文本里面训练出来的。
那一样是这些经典的西方文本哈，你后来在这么长时间的表演经验里面，其实一定也接触到这些经典文本再改编的作品哈，比如说你前几年参与过四把椅子剧团的一个重写经典计划，两出戏，那他们分别改编自契诃夫跟易卜生的作品。
对，
那谈一下那样子的经验，因为我之前也看到简立颖，他就是编剧简立颖，他会特别强调说这样的经典重写，他希望可以符合在地脉络的语言，还有对身处社会的理解，并且要去回应当下。那像这样的创作脉络，对于你们演员是不是也更容易去融入角色，或者说比较准确的去传达？
这是绝对绝对的。我都记得那个时候我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小小的休息了一下，那时候有一点点小倦怠，所以14年直接休息，然后再来我到15年接的第一出新戏，就是全国最多宾士车的小镇住着三姐妹，就是简立颖的第一个经典改编。我那时候读完的时候，哇，我觉得我整个人像被灌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只觉得有个东西开了这样。然后我觉得很兴奋，然后就觉得哇，这个我死都要演。
那个兴奋的点是在哪里？
首先我先说他的那个转译上头，比如说那时候在看，也是一样，在大学的时候看了很多经典作品，看了很多来自俄罗斯的、美国的、英国的作品。俄罗斯的作品就是我每次光看人名我就要记一辈子。佛西里，然后我还没讲他的全名呢，就是巴拉巴拉巴拉，就很长这样，然后都还要，也是那时候就是想尽办法要让自己融入里面，但是他光讲一个哎，你住哪条街啊？我住在巴斯马纳亚老街。我们也是，这东西你要是要我直接演的话，而且这只是其中的三句，它可能里面的就是三千多句，可能都是在一个啊，我想起你是谁了，大家以前叫你害相思病的上尉、将军，这种东西光一出来久了，比如说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伊古纳提叶维区，你是莫斯科来的，好令人意外啊。你光这种东西听三句之后，你就决定我可以出去上厕所了，
光是念出来就很绕口。
对、嗯、但以前还是要想尽办法觉得说啊，他当然就是你到最后会看到一个是三姐妹这个故事后来传达出来的精神、嗯、就他到底要讲的是什么、嗯、大姐代表的是什么样子的人、嗯、二姐代表的是怎么样的精神，小妹在期待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你要自己就是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些文字下去、嗯、去找到这个作品的主题是什么、嗯、那后来三姐妹就改得非常就是哇，她直接把莫斯科还有就是俄罗斯这个地方直接改成啊，全国最多宾士车的小镇在哪呢，是园林、嗯、然后他把上位改成徐大哥、嗯、哼，就是一切就是都在我们身边了、嗯、
都是我们生活经验里面会碰到的。
对，然后 那个富贵的象征我们直接就把它改成我们家有台宾士车、嗯、很酷、嗯、对，然后就一切就觉得啊，这样就对了，然后精神就留下来了、嗯、我们家有一个非常辉煌的过去，然后有一个不成才的儿子，然后有一个想要想办法的继续生活下去的三姐妹，跟一个很爱抱怨的二姐、嗯、也就是我，什么都留着，但是一切背景都全部都在我们身边、嗯、我不会再要去想象说啊，我要去想我跟莫斯科连接没有、嗯、哼，但我跟园林近多了。嗯
哼，嗯，那你刚刚讲到说你看到宾士车跟三姐妹那个剧本就非常喜欢，觉得自己非演不可，那你跟很多不同的剧团导演合作过嘛，那也接触过很多不同的剧本，通常在哪些条件底下，或者说什么样的剧本会让你觉得哇，这个剧本好棒，我非演不可，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例子你是一看就觉得特别喜欢的？
我必须说我蛮幸运，就是 我说他的剧本让我觉得很兴奋，是因为他跟一直以来我没有说我其他工作剧本他是不好，可是有时候他比如说他是比较文学性的作品、嗯、或者是他是比较怎么讲，因为我们台词通常就是比如说 A 就这样一行 B 一行这样，简历影的剧本里面呢会出现斜杠、嗯、跟非常明确的停顿，这些东西都是被他算在他的剧本里面的、嗯、斜杠就是我直接把我要把你的话卡掉、嗯、这件事情他直接写在剧本里面、嗯、所以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兴奋是说啊，天哪，我居然有一天可以读到一个我把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比如说结巴然后我打断你的话这件事情，它居然是有可能在剧本上的发生，因为大部分剧本是不会这样写的、嗯、我们就是一句话很干净的、嗯、或者是点点点，然后我们就常常在想嗯，点点点它应该是什么呢，简历没有点点点，它直接帮你、嗯、我是直接斜杠、嗯、
已经先帮你们决定好了。
对，然后我是觉得这个写法非常的新鲜。嗯哼，对，那其他的剧本有一些是比如说贾宝玉我也很喜欢、嗯、贾宝玉是因为《红楼梦》本身的文字就非常的美、嗯、那比如说像 Return 我昨天晚上才看了我2013年演出的重播七年前、嗯、我昨天看一直笑，然后就觉得哇，七年之后看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2013年在做那个剧本的时候我真的是付出了所有，我能在那时候我所有的体会都在那个台上了，但是七年之后看、嗯、我完全还是能够理解这个剧本到现在人家看、嗯、还是觉得非常有感触的原因是什么、嗯、
那 Return 这个戏是台南人剧团的戏嘛，那其实这出戏你从第一个版本是2011年开始一直到最近的一个版本2018年，嗯，中间隔了有七年的时间，你演出过四次。嗯，因为这么长一段时间，你也经过不同的年龄层，或者说有过不同的生命经验。那你自己在面对同样的文本的时候，你会用不同的心态去面对这个角色吗？
这是绝对绝对会的，嗯、因为我觉得人就是每天都在变。然后我觉得一年，光是一年之后重演。我觉得那个变的幅度就已经会很大了、嗯、你光是比如说你的宠物过世了、嗯、你整个人生观可能就变了、嗯、你光是分个手你演感情戏的时候能够 cue 到你的那个哭点情绪点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嗯、所以我觉得你的本身的生活一直在转变的时候它就是会一直改变你的一些价值观，所以这个剧本打动你的地方它可能就会从这句话变成另外一句话、嗯、所以 每次重演在看我以前的笔记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哈，那个时候居然是这样想的，我就会全部在要求说，我要在一份全白的剧本，嗯，然后我就在就我现在看，重新再给他写新的笔记，这样，嗯。
像这样子不同的版本，编剧或导演他们自己会在不同演出的年份或者场次，他自己在做一些修正吗？因为其实我跟你一样，我也是前天重新在公视表演厅看了 Return， 那我刚好也看到蔡伯章他有讲到说，其实他第一次对你那个角色简曼金这个角色有点亏欠，
对对对对，
他后来自己有在做调整，大概是什么样的调整？
哦，那幕后花絮我有看，就是那个时候在成品，我们是11年在成品的时候演出，嗯，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男朋友在第一场的时候，就是我们决定要结婚了，嗯，但是之后我男朋友的初恋女友，嗯，就是我的另外一个情敌，就是在剧本里面是白小姐，她就突然又出现在这个男生，就是我男朋友的生命里面，嗯，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厉害，就是今天看还是会觉得有感觉，就是哎，好，我们好像常常在感情上头出现，就是啊，真的要下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突然就又想起了旧爱了，嗯，你在一个初恋无限美好的状况之下，跟一个现在要步入人生下一个阶段中间，人都难免有挣扎，嗯，然后这挣扎好像是到几岁都
会有
都会存在，嗯，或是都曾经想过的，嗯，那在第一个版本的时候，在你要跟一个现在这个选择好好走下去的这条线上头琢磨的比较少，嗯，大部分都是还是停留在旧爱还是最美的那个状况，嗯嗯嗯，所以他后来就是在重演的时候就让我这个角色作为开场，嗯哼，把我已经离过婚但是我现在还是相信爱情的这个背景跟立场加重了，嗯哼哼，以至于
先把它强调了，嗯，
对，大家会对我的遭遇会有比较多感同身受的地方，嗯，毕竟大家都觉得初恋那个东西是无可取代的，嗯，但就我自己现在如果这出戏还要再加演的话，我现在比如说已经要迈向40了，你现在在叫我缅怀十八岁的爱情，我会觉得我对我自己本人会觉得有点不长进，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叫我再来做的话，我觉得如果这个男生真的选择还是跟 Joe 爱去的话，我搞不好会笑着祝福他，嗯哼嗯哼，然后继续我的生活。嗯, 嗯
okay. 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是一个可能连做梦都会梦到台词的一个演员，嗯，因为你们剧本经常要面对大量的台词，那对你们来说，把台词记熟这件事情应该是你们的基本功，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方法独门秘技去好好记熟你应该记熟的这些台词？
我呢，记台词对我来说最有效的，哦，但是这是仅止于独白，嗯哼，独白的部分我一定会把它录下来用听的，嗯，当然也会有就是觉得哦听到很烦的时候，但我就是比如说我很喜欢散步，我就是散步的时候就听，然后就一直听，听到它变成是一个下意识的，比如说以前学英文的时候 Apple 第一次听不起来 Apple 听一万遍你一定会记起来，嗯，OK Apple 就是那种感觉，嗯，所以我因为我之前做那个在棉花田的估计，它是一个20页的大独白，里面应该有几万字的独白，而且是非常文学性的，这没办法，这个就是要死背啊，嗯，而且他也没办法掰，因为他也不是一般人讲的话，嗯嗯，所以我是一定要死背，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好在澳洲旅行，嗯，我就是把它录好之后每天就是坐在澳洲的公园晒着太阳，然后听那个独白，然后每天晚上回家在进去洗澡之前我听一段，然后在我一边洗澡的时候我就会开始附送我今天听到的东西，如果今天把这一段背完了，我会非常高兴的出来跟我说，跟我自己说太棒了，背起来，因为它真的很难背我那时候真的就是在旅行的10天，我就是每天走路的时候就在背台词，嗯，然后你背到最后你就会开始像独白这种就是一边听，嗯，你就会一边配着你眼前看到的一些景象，你会一边听着这些台词，嗯，一边看着这些东西之后，你会对这段台词有新的感觉，嗯，然后当有新的感觉有新的诠释之后，我就会可能排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会再录一个版本，
嗯，再录一次
是有诠释的，嗯，然后我就在听，嗯，一直听听到我可能做梦起来我都可以把它背出来，嗯嗯，以防就是比如说这出戏要演10场，嗯，我不是10场都状况这么好的时候，嗯，我还是要嘴巴张开，我要先让台词出来， 再让这些台词带着我的身体、嗯、如果身体没有办法带台词的话、嗯、我至少要让我做梦都背得出来、
嗯、把台词记熟可以背得出来当然是基本要件啊。可是在整个排练过程中间你好像提过说其实你会在你自己的剧本上面做很多各式各样的笔记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我拿那个我去年哎呦没有哎、欸、这已经是前年
前年前年2018年
对、嗯、前年底的那个在棉花田的孤寂它是一个、嗯、法国就是非常就充满着哲学思辨的一个文学性极强的一个独白本、嗯、它也不是独白它是两个 它只有两个演员然后20页全部都是一大段一大段一大段然后就像比如说呢好我们来讲随便一段就是剧本上我是写可是您要知道在这世界上让我最反感的甚至比不正当的意图比不正当的行为本身都还要令我反感的就是那种妄自推断您的眼神推断您有满怀不正当意图还对此意图习以为常的眼神、嗯、不只是因为这个眼神本身这眼神本身令人心慌意乱程度足以让山上的激流变得浑浊好我这大概只是三行的剧本但我们总共有20页都是这样子的剧本我们光是在做文本分析的时候已经就是快要吐了、嗯、对真的就是反感那你后来要把这样子的很具文学性的文字变成是一个立体的动作就是我一定是在跟他争辩或者反抗一件事情的时候、嗯它要变成我身体的一个动作所以我就在旁边像我这边就是把这一整段就是你的眼神令我反感因为你的眼神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在旁边记得就是一个干你有够恶它就会变成我的一个身体的力量、嗯哼嗯、然后配着这样子的文字然后它就会产生一种态度这样、嗯、这大概是一个对一个过程这样、嗯、
那如果加上这些你所谓的态度或者动作一样的文字你再念一次会是什么样子
好这个要背起来比较准但是大概就是好但是您要知道在这世界上让我最反感的甚至比不正当的意图比不正当的行为本身都还要令我反感的就是那种妄自推断您的眼神推断您有满怀不正当的意图还对此意图习以为常的眼神不是因为这个眼神本身哦您这个眼神本身令人心慌意乱程度足以让山上的激流变得浑浊您个人的眼神就足以让一杯水底的污泥浮起而是因为光是这个注视着我的眼神的重量就突然让我体内的童真感觉受到侵犯纯洁感到有罪 就大概是这样 但我没有办法很全力的去做、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很小的空间如果这样近的距离这样做就有点多、嗯、但我们那时候是开放空间、嗯、然后我是在那个中正纪念堂的那个有一个车道可以开上去的上面、
哦、是一个户外的空间
对、嗯、我是在那个车道的最上面然后我对话的对象他是在广场的最下面所以我可以用我全身的力气去表达干滚开就是我是需要这样子去做的、嗯、但、嗯、对
那像除了你刚刚讲到棉花田那样的剧本之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剧本你会做不同的自己在表演笔记上面的处理吗
表演笔记这上头文学性的东西我就尽量把它转成最直白的动作笔记嘛、嗯嗯、那还有一种是比如说像王家明导演的戏啊他就是整死演员因为他就是那个舞台非常复杂跑位非常复杂然后我们同时还要在现场做那个配音、嗯、所以我上面就是全部都是一些旁边的人绝对看不懂的比如说 A 箭头 C 然后 C 箭头打 Y 去 B 这样然后我就整个剧本上头大概有几千字都是跟这种跑位有关的剧本、嗯嗯、这个是在舞台跟你要在场上做的事情很复杂的时候出现的笔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剧本已经够直白了的时候比如说简丽颖的剧本嗯，三姐妹里面她其实人物已经塑造的非常的立体的 我可以随便举一个例子什么叫立体就是当一个很爱抱怨的女人然后她又是一个当老师的很爱抱怨的女人的时候然后她在跟她的弟弟抱怨说我觉得啊如果那时候中共真的打过来的话爸爸也是希望先留儿子再留女儿因为女儿有三个就跟人有两个肾一样拿掉一个应该也还好了 人跟神是一体的嘛，反正、反正我现在就是在做一个比喻这样、就是他光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写法简历这种写法很生动、或者是他在跟他妹妹说今天晚上有你喜欢吃的黑尾鱼哦，妹妹就说我现在不吃黑尾鱼了，因为他妹妹是一个环保人士这样、他就是，然后这个二姐就回他说没关系啊，那个不是真的黑尾鱼啦，那个真的黑尾鱼太贵了，你姐夫这么小气他一定不会买的，一定只是假装成黑尾鱼的普通尾鱼而已。就是简历颖的写法，那像这样子已经够日常生活，他在文字里面已经带出这个角色 的时候，我就要去想怎么样用一些怎么讲，就是用一些指示，在我看到的时候我可以立刻想到说对，这个就是这个角色平常在想的事情、因为这个 女生我三姐妹里面演的这个二姐，她就是一个她生活上已经拥有一切了，她拥有一个老公，一个不会变心的老公，一个在学校职位还蛮高的老公、但她就是每天都在抱怨她老公，一下说你姐夫就是真的很小气、你要说你看带回来伴手礼还是别人的喜饼啊、拜托他在帮我排队买东西，但他跟我说前面还有三个人，这种事情有必要跟我说吗、就是他就是一个抱怨生活的一切啊！我要是当初能够嫁给徐大哥有多好，就是他就是用各种抱怨法去讲这个女人，可是他也不只是抱怨，所以我在想说 OK 他抱怨以外他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让这个角色更 立体化的笔记、就是我那时候看，因为今年要再演，然后我就看到我上面贴一张纸条，然后我就想到我朋友很久之前跟我说过他妈妈去整形，因为他妈妈去算命，然后算命的跟他妈妈说他妈妈上辈子是一个格格、所以这辈子啊一定要让自己漂漂亮亮的，人才会越来越顺、然后所以他妈算完命之后就去整形了。然后我就在想说哇这种人太有趣了，如果把他加到这个角色里面来的话、会怎么样、所以我就是一个啊已经有好老公了啊、我还有一个公主的梦、因为算命我上面贴的纸条密码就是笔记，就是写说算命的说我前世是一个公主，所以我今生要尽力的让自己变漂亮越来越贵气，我的日子才会更好，所以我就是每天都在那边啊，就是啊，徐大哥要来了拿粉出来铺一铺、然后我还跟服装说我可不可以加一个那个会 bling bling 的耳环这样戴着、但其实我绑的发型是非常 old school 的那个蜈蚣辫、就是其实我的一些 fashion 是很 old school 的、但我还是觉得我自己是公主，我即使结了婚了、我还是有身价，因为我上辈子是公主啊、所以我这辈子我当然还要再过得更好、所以我嫁的永远不够好，我职业永远不够好啊，尾鱼永远不够好，因为不是真的黑尾鱼、然后他好像就又有一个立体度出来，然后每次就在这样玩、我自己是觉得很好玩的、
所以这些玩法其实很多是你自己加进去的诠释，也许是从你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去得来的一些想法。
对，观众只是会觉得说这女的怎么变三八了，他们可能是 很直接的这种感觉，但我自己觉得啊，这个东西现在对我是有用的，那我就把它玩到爆这样。对，
那刚听你这样讲，其实你们从拿到剧本到最后角色完成甚至最后演出，其实有好几个不同的状态或者说阶段，那对你自己来说大概会有哪些阶段，从文字的剧本到最后角色完成？
首先我觉得就是要非常客观的去把这整个故事看完。我觉得有时候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其实包括我小一点的时候、都会很希望赶快先知道自己分到哪一个角色、我就从头到尾带着这个角色心情去阅读这个剧本了、但我觉得这样是不是最好的、我觉得应该是要先非常客观的，先一个纯观众的角度去看完这个故事，然后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然后再来想 OK 它的主题，如果是这样，我如果拿马密也是一个简历颖的剧本来举例好了、它有非常多里面各种个性的同志们的故事，再从主要的三个同志牵出他们身边的这一些人跟他们故事的关系。那这个剧本如果光看这个人的故事， 跟那个人的故事，它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它就只是一个人的经历而已。嗯、但是三个故事，这个三角形斗在一起延伸出去，它一定会有一个这个故事最想要讲的大主题。它其实没有正确答案、嗯，可是它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东西，是所有的导演、技术们、演员们都要去到的同一个方向，嗯、它才会有一个作品的完整性。嗯嗯，那像我就会觉得，如果以我自己来讲，我觉得玛咪可能就是在讲，比如说他可能提的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的性取向不是一个世俗的主流好了、嗯、我是否还有爱的权利、嗯、可能是这样子、嗯、然后我先把这个大主题拉出来了，我再去看 OK 这个角色这一些角色们至于这个主题他们是扮演怎么样的，他们是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比如说这三角形里面就会有一个、嗯、OK 我已经好像得了一个随时有可能死的病了，所以我每天都要及时行乐、嗯、我今天爱你我就爱你，明天不爱我爽我就走了、嗯、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想爱，可是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我很挣扎、嗯、那我里面饰演的是这个主角的姐姐，那我的这个弟弟就是一个比较纯直朴的人，他就是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我今天爱了我就是试着爱了，那如果大家都觉得我背叛你们，大家离开我了，我在我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就是他回归到对基督的爱之后，那我也就是努力的回归到基督的怀抱里面，他就是一个现在发生什么我就努力爱的，就是这三角形先出来了，大家就要知道他之于这个爱的主题他们的位置、嗯、那我就再来抓我身为一个我这个善良弟弟的姐姐、嗯、在这个剧本里面、嗯、我就可以拉出对于爱的一个立体度，就是我要是就是不支持所谓同志的爱呢、嗯嗯嗯、这难道不是爱吗、嗯、我爱的是我弟弟、嗯、那显然这个爱他伤害了我的弟弟、嗯、我看过我弟最痛苦的样子了，所以我今天就是站出来说，我觉得为什么大家的爱都能那么简单，但是同志的就要那么复杂呢、嗯、一定要每一天都去享受性生活吗？每天开趴吗、嗯、我就是要站在这个主题的这个角度，这是第二阶段、嗯、就是我的角色至于这个主题在做什么、嗯、然后最后就是 OK 我知道我在这个剧本里面的立场了，我要把这样的立场这样子的文字分析它变成是一个立体度，这个立体的人物上头它要有血肉要达到共鸣，我就必须要设定我的执行角色里面的一些情绪的点、嗯、哼，比如说我当然是站在某一些大部分就是觉得身为人都有爱的权利的人的反面、嗯、哼，但是这样子的角色它又确实是存在的、嗯、就是我不支持同性恋的爱，我支持的是我对我弟弟的爱、嗯、这样的角色又确实存在，所以我就要去找到我能够拉近我跟观众之间共鸣的那个情绪点是什么、嗯、那我的角色是一个三页的独白，所以我就自己设定、嗯、我把我的情绪点设定在的那句台词是，我觉得我弟弟生病是我害的、嗯、然后我在想我在讲到这句话他 cue 到我情绪点的时候，我能够怎么样去表现我对我自己的自责、嗯，我因为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害的，因为如果有他出门那一天可能是那个感染源传染给他的那一天，我不要跟他吵架的话、嗯、他就不会出去，他就不会碰到那个男的、嗯、我们家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嗯、那现在发生这件事情了是我害的，所以我现在所有的一切的立场都只是为了去弥补我当初犯下的这个过错、嗯，我就是试图去找到一个立场，再找到一个情绪点，让它呈现一个你可以反对我的立场，但你却可以理解我的情感。嗯
哼，听起来其实那是一个很繁复的过程哈。那你刚刚讲的说，其实生活里面就需要有很多累积哈。那相对来说，你经过这么多年的表演哈，那其实也演过各式各样的角色，碰触过各式各样的题材。对你来说，表演这件事情除了戏剧本身之外，你有没有体会到其他一些比如说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生观啊，或者说价值等等的？
我觉得戏剧这件事情 教我最多的就是大家都常常在讲同理心，嗯，但是我觉得同理心这种东西有时候其实也只是 逼自己去同理，好像好像我可以感同身受，嗯，但我觉得他其实真正要突破的，我觉得倒不是从同理开始，而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我今天在这个戏里面扮演的是一个不支持同志的爱的角色的时候，他当然他跟我的立场是无关的，我当然是觉得每一个人都有爱的权利的，但是什么叫真正的同理，就是如果我也能透过这个角色知道所谓的比如说像互加盟这样子的团体，或者是被教义捆绑得很深，以至于他有一些祝福他给不出来的时候，我如果对他们抱有太多的批判，甚至是一点点的批判，我都没有办法非常忠实的呈现这样子的人物，所以我觉得戏剧带给我最大的是，我不可能永远都接到我们自己以为的什么好人，而我也觉得这世界上没有所谓的坏人，没有什么嘿嘿嘿我要来杀你了，就是没有这种人，所有的人都会有他的正面跟他的反面，然后也因为这样，所以这个人是立体的，所以他其实在教我突破的是，我会用一样的态度去看所有我生命中的人，所以当我接到这样子的角色的时候，即使他不是世俗所认同的一个善良或者是好人的时候，我依然可以非常不带任何批判色彩去呈现这个人的立场跟故事，然后他同时有好也有不好。
那今天跟安琪聊了很多关于剧场演出还有附随而来的一些生命经验哈，那也很期待以后可以经常看到安琪更多精彩的演出，谢谢安琪，
谢谢，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阅读随身听，我们下回节目见，拜拜。